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听众朋友您继续来分享一个营养资讯，我们来谈谈食物当中的钾含量。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几大类食物当中的钾含量，今天啊，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蛋类。鸡蛋每百克的钾含量呢，并不算是比较低的，平均是150毫克。然而由于大部分人啊每天也就吃一个鸡蛋，所以鸡蛋所提供的钾只有几十毫克，占的比例呢是很小的，所以鸡蛋呢基本上无法算作是补钾的一个食材。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肉类和水产品。瘦肉可以说是钾的一个良好的来源，但是这个瘦肉你怎么吃法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要是把瘦肉切成薄片再涮火锅来吃，这个钾离子啊就会溶出到肉汤里面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溶出去的不仅有钾离子，同样也会减少嘌呤的含量，像有用的维生素 B 族啊也会跑掉很多。所以总的来说呢，靠吃肉来补充钾并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水产品当中的钾含量呢，和普通的瘦肉相比，它对钾元素供应产生的影响就更小了。接下来要说的一大类呢，就是蔬菜和水果。总的来说，每100克的蔬菜水果的钾含量呢，多分布在100到350毫克之间。这其中嫩豆类的食材，比如说毛豆啊，嫩的蚕豆，嫩的豌豆，它们的钾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一些颜色比较浓绿的生长旺盛的叶菜，比如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钾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些菜类呢虽然钾含量高，但是一次吃的量有限。而有些瓜类的蔬菜，比如说像冬瓜呀等等，它们的含钾量看起来不是很高，但是如果你煮软了之后，则可以轻松地吃掉很多，提供的钾的总量呢，也可能很大。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水果类，在水果当中，黑枣、鲜枣、杏、香蕉、桂圆、椰子、榴莲等含钾量都是比较高的。对于补钾而言，蔬菜和水果的差异就在于，做蔬菜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加盐，所以你吃了之后啊，既补钾也补钠。水果呢，因为不需要烹调，所以它是只补钾不补钠。不过总体而言，如果按照重量来比较的话，蔬果中的钾含量其实并不比肉、蛋、奶、粮食更高，甚至还低于豆类的含量。但是呢，它们的摄入总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人一天要吃300到500克蔬菜，200到300克的水果，加起来的总量就是500到800克。而这些重量的蔬果的含钾量总体就比较大了，所以可以这么说，蔬菜水果对膳食含钾量的贡献是最大的，可调整的幅度呢也是最大的。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想到补钾呀，就会想到蔬果的原因。相反的，如果你要是想限制钾的摄入量的话，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蔬菜水果都先煮一下再吃。这可以大大减少钾的摄入量，减少50%是不难的。不过呢，这个方法也会损失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可溶性的维生素也都随着水跑掉了。看来呀，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但维生素的不足呢，可以通过吃点维生素的 supplement， 各种胶囊啊，来补充数量。当然不要补充过多，否则呢，也会增加肾的负担。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梳理一下。如果需要补钾的话，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有效的措施。第一呢，用全谷物的粮食和豆类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做主食。第二，用土豆、甘薯、芋头等薯类的食物来代替精米白面。第三呢，每天多喝牛奶和豆浆。第四呢，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第五呢，烹调时减掉焯水这个环节。 相反，对于需要限制钾的摄入量的人，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样的一些方法，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无论如何呀，都建议大家在饮食上要想办法保持膳食的营养平衡。如果因为限钾少吃了蔬菜水果，我们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式来维持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一个基本的供应量，这样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总之呢，是祝大家不仅吃得好，还能吃得更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